亮光侠周英请张灵雨吃饭，呀，十分耐口啊。耐什么口啊？张灵雨提煤来了，老周家不同意，那你就直说得了呗。这个人呢，脾气秉性不一样，有的人直肠子，快人快语，同意不同意，赞成不赞成，直来直去。我说这样的人好，办事咔嚓。但是周英呢，满脸抹不开的肉，对任何事情啊都是优柔寡断，思前想后。不信吧，在我们周围这样人大有人在，总是情面难却。本来嘛，张灵与前者来提出请他入伙，遭到他婉言谢绝，这次又提媒来了，再给回绝了，张灵与怎么出这门啊？老头是碍于情面，所以啊结结巴巴，但是最后把这话也说了。张先生，关于您提到这个亲事的事儿，我非常同意呀、啊。无奈我这侄儿脾气秉性太古怪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想完婚，就想打光棍一个人混这一辈子。昨天我们爷儿俩好像没吵吵起来，闹了个半红脸，说什么呢，他也不愿意。可是我呢再三说他，后来他低头不语，也不知同意呢还是不同意。我张先生，不要操之过急好吗？这个事儿呢先有的这儿，您回去转告我蒙兄白玉祥，让他听我个信儿。您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就这样张灵雨都接受不了啊，是关公长气馁，脸红脖子粗啊。好，哈哈。那么既然先有的这，回去我就转告我蒙兄，希望老侠客欲成此事啊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您是没见着我那大侄女呢，要见着您肯定当时就得拍板。别看你这侄儿脾气古怪，他没见着我们姑娘，见着了，嘿，包他满意。这个事儿有的这，张灵雨回了九龙山石海岛了，心里的不痛快，回去跟白玉祥两口子这一说，这两口子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，一听这个事儿不凉不热放在这儿了，还得听回信儿，这回信就画问号了。也许人家同意，也许不同意，看这个形势，不同意的面大。老两口子是唉声叹气。那么这件事呢，是发生在前些日子的事儿。通过这个事儿之后，周文志心里的不痛快，不愿意在家待了，向他叔叔提出个要求：“叔叔，您不是常说吗？在家里的闷着，再练也不是真本事。您说我从小到现在20多岁了。”我很少离开家门，就是离开家了啊，当天也回来，没见过大世面。叔叔，您能不能带我出去溜达溜达呀？你也这么大年纪了，趁着身子骨还结实，领着我到外头闯荡闯荡，你也开开心。哎，这么一说，碰对黄了。老头一想，对呀，今年我多大年纪了？古稀之年了。可以说有今天没明天呢。换句话说，今日脱下鞋和袜，不知明日能不能穿呢？孩子说的有理，当时跟老伴儿一商量，老伴儿也同意，爷儿俩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离开周家寨，离开四川，浪迹天涯。干嘛去？看名胜古迹， 访名山大川，看一看武宗十三派各门的高人。哎，这回周文志可开了眼了啊！世界是这么大呀，世界是这么好啊，山川秀丽，锦绣中华呀！哎，这个心呐，甭提多痛快了。他们溜达来溜达去，这一天到了松竹观。老头啊，当天晚上就说：“孩儿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福分，我想领你开开眼，拜会一个世外的高人。谁呀？谁？练武术的祖宗尖儿，当今的武圣人艾莲池。哟，真的，叔叔，我要能见艾老见个一面，我死也瞑目啊。”是练武的，谁不知道武圣艾莲池啊？是啊，离着不远了。没说吗？看你有没有这福分，能见着，说明啊，咱有福分；见不着啊，那也讲说不起了。老剑客轻易不见人呐、啊，尤其他经常云游天下，四海为家，再没在庙上也不得而知。咱碰碰运气吧。哎，说来多巧，第二天到松竹观一打听，老剑客艾莲池真在。不仅在，听说电光侠周英来了，艾莲池还亲自接出来了。哎呀，电光侠是受宠若惊啊，撩衣服就跪下了。那是武圣老前辈，磕头都带响的。老前辈在上，周英给您磕头了。哎，请起请起请起。老侠客，你挺好啊，托您的福，挺好挺好的。孩儿啊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快点叫圣人。周杰周文志跪倒在地，磕头也带响，说这小伙不挺骄傲吗？分跟谁比，在艾莲池面前他骄傲个屁呀、啊、他算个景儿，他怎么比呀、啊、让人家名声就把他照化了。他偷眼观看艾莲池，艾道也干净，别看眉毛胡须头发全白了，看那个气色，红里透粉，粉里透红，脸上一层亮光，那眼睛似睁非睁，稍微要一睁，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寒光，不怒而自威呀、啊，让人一看就不敢等闲视之。爷儿俩被让进去，艾道爷盛情款待，一点架子也没有，问问这问问那，那个说艾道爷知道电光侠，知道那有名气的人，彼此都通气儿，那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尤其他跟圣婴的交情，他是了如指掌，故此盛情款待。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周英就说：“老人家，这是我侄儿，他叫文志，这孩子酷爱武艺，从小就练，今年二十有四了。这次我领他出来呢，长长知识。”主要是拜会圣人您来的，如果您有时间，让他当众献丑，练一练，您给指点指点好吗？在人家门前练一练，人家有没有时间看呢？得争取人家同意。艾莲池心情挺好，点了点头，好啊，那我就看一看吧。哎呦，电光侠周英把文志叫到旁边，孩儿啊，这是你的福分呐、啊！你把真功夫全拿出来，让武圣给你指点指点。哎，文志一想，我在其他碌碌之辈面前练不练有什么意思？在圣人门前练一练，人家一给我指点，我这能耐蹭就长一大截，这叫有钢的使到刃上。 想到这儿非常高兴，因此把衣服闪掉，先打了一趟拳，又练了一趟宝剑。艾道爷手捻虚髯，眯缝眼看着，一边看一边点头。等周文志练完之后，把家伙事都搁起来，跪倒在地，求圣人指教。无量天尊，老侠客，您这侄儿很有出息啊，不错，的确是不错，可见平时您没短了花费心血。不过年轻人还是锻炼，将来闯荡闯荡也就好了。那么周莹想要具体问哪儿还锻炼，老剑客是笑而不答。那个说为什么呢？艾莲池什么身份呢？太高了。他一看周文志这能耐也就是一般般，根据他这个岁数而言是不错，要讲究什么绝艺怎么高潮达不到，那只有练他练他，将来随着日月的消磨，能耐一点一点的长进。那刚见面就说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，如果挑一大堆毛病，孩子一泄气白练了。所以有耐口之处，老剑客就笑而不答。周英也看出来了，人家不说也就算了。当天晚上，艾道爷摆下素斋素饭，款待叔侄，让他们在庙上住那么几天。这爷俩求之不得呀，当天晚上住的是没事了，跟老剑客谈心，谈来谈去就谈到圣手昆仑侠圣婴的身上。艾道爷一谈到圣婴是眉头紧锁呀，唉声叹气。电光侠周英就问老剑客，我跟昆仑侠圣婴早年之间我们就是好朋友，不过我没法跟人家比，我呢无非是农村一老朽，昆仑侠圣婴是你的高徒，誉满天下呀。说他现在名利双收，您为什么还唉声叹气呢？唉，别提了，别忘了这句话，官大升显，树大招风啊。圣婴啊，我是最关心不过了，别看他名利双收，随之而来的那些不顺心的事情就太多太多了。今天晚上没事儿，你我作为闲谈，你听我给你讲讲。艾莲池就把圣婴所遭所遇的事情一五一十跟周英都说了。周英一听，哦哦，是啊，我真没想到名人多事，出头的船子先烂了。那么昆仑侠真是逆世缠身。是啊，艾莲池最后说，最近我得知一消息，圣婴有个儿子叫圣魁，被囚禁在九龙山石海岛，白玉祥不应该这么办呢，其目的打算以圣魁做人质，要求昆仑侠圣婴入伙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你想想，我徒儿圣婴会答应吗？能屈服于他吗？本来过去交情都不错，这么一来反而把事情弄僵了。我想圣婴绝不能袖手不管呐，一场大祸又在眼前。我呢是个出家人，不便多问此事，故此呢忧心忡忡，日夜不安呐。电光侠周英一听啊，什么圣人呢？圣人也是人，他不是神。既然是人，就有七情六欲。别看在庙上住着，有很多的事情他也犯寻思。你看这武圣人也是忧心忡忡啊， 他这么一说，卞光侠周英这才知道情况。那么老圣人就不需采取点措施吗？如果有用我之处，我是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老侠可严重了，既然你我不外，你把话说到这儿了，我就有一事拜托您吩咐。您说怎么办？现在盛奎被软禁在九龙山石海岛，如果老侠可能有办法把盛奎救出虎口，你算帮了盛英的忙，也算帮了贫道的忙，贫道感恩不尽。哎呦，老圣人您严重了，您说的话就是圣旨，您交代的事儿就是法牒，弟子遵命照办就是。还是那句话，上刀山跳油锅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您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。这电光侠为什么叫电光侠呀？脾气火爆，办事咔嚓。尤其武圣交代的事儿，他乐得接受。哎，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。第二天，电光侠一琢磨有事了，赶奔九龙山石海岛，当面向艾老剑客告辞。书说简短，爷儿俩离开松竹观。哎，这回肩负重任，走起路来也有劲儿。原来的时候呢，游山玩水，逍遥自在，现在接受了任务了，而且任务相当艰巨。文志就问叔叔，您常说这句话，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，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你既然受人家的委托了，答应给人家办这事儿，那就得善始善终，就得认真对待。左耳朵听了，右耳朵冒了，人家一托你点什么事，行，好吧，交给我。过后忘了这个事儿了，你说这个人就没有信誉了，谁还能相信呢？所以文志就说，既然您满口答应了，您准备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孩儿啊，我正要跟你商议。白玉祥跟我交情你是知道的，这次咱还有借口，不是张灵宇给提过亲吗？我说了个活龙话，我说此事从长计议，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，咱们以这个为借口去一趟九龙山石海岛。孩子，咱可不是说拿婚姻开玩笑啊，咱打着这个幌子，白玉祥必不怀疑。我们到那儿住下之后，想方设法把少侠客盛奎救出虎口。孩子，这回有钢棒刃上使啊，你有多大的本事你就施展多大的本事，跟叔叔两个人露露脸，机会可难得呀。老圣人委托的事情你要给办到了，你想想将来我们会得到多好的回报。我们不要求别的，哪怕老圣人点点头让你住到那一个月，稍微指点指点你，孩儿啊，你这功夫就了不得了。是，叔叔说的对，我愿意。孩子，这可是假戏真唱啊，你别犯小孩脾气，你经验阅历都不行，到了九龙山石海岛你听我的，你懂吗？我明白。就这样路过一处把式场子，这帮小伙子知道周英的大名，一听电光侠非要拜周英为师，周英说，这样吧，我现在呢需要几个人手，你们跟着我吧，至于收不收你们当徒弟以后再议，我要考察考察你们的人品。
哎，行，
使了个小伙子高高兴兴，就这么帮着爷儿俩赶奔九龙山。要不怎么他们出门的时候俩人，现在混了十几个人呢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到了岸边，他们花巨资雇了一条船， 船路过金沙岛，到金沙岛休息休息，然后再继续登城。结果巧遇金头虎贾明和赛诗前的杨香武，又见着镇九江涂灿和火德真君孔华阳孔五爷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不知道您听明白没听明白。当时老少相见，各诉经过，啪啪啪把这事一说。哎呦，贾明一听可乐了，
哎呀，我老侠客，我太高兴了。实不相瞒呐，昨天晚上好悬没出事儿，我们上珍珠岛救盛奎去了，结果把盛奎都救出来了。
哦，救出来了，
而又叫人抢回去了。
嗨，怎么说话大喘气呢？
好悬没出事儿，我们正发愁呢，不知道下一步想怎么办。
哎，正这节骨眼上，
您老人家少侠可从天而降啊！方才您讲话了，既然受了武圣所托，必办忠心之事啊！我也瞅出来，你老头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，这小伙子，我这兄弟也是红脸汉子，对不对呢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信义为重，你们一定会想办法救出我兄弟盛奎来。
电光侠也乐了，贾明啊，你不必给我们爷俩戴高帽啊，用不着，我们爷俩是全力以赴。涂灿说，行了行了，那咱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吧。电光侠说，没什么商议的，我们爷俩按照原计划赶奔九龙山石海岛，目的救盛奎，怎么救现在不好说，我们得见机而作，随机应变。那你们上哪儿去呢？贾明众人一商议，这么办吧，我们还回渔户村，到水上漂李衮他们家平信儿去。那小村子非常僻静，一般的人找不着，我们就在那等着，但时间不能长，看看几天我们能听着劲儿。电光侠一琢磨，算计算计路程，这样吧，三天之后，成不成，你们都能得着确切的消息。
妥了，一言为定啊！今儿个不算，从明天开始，一二三，无论如何，我们得凭着确切的消息。成了最好，成不了咱们再另想对策
啊！好了，一言为定。
双方把话说到这儿了，
贾明众人上了船，回到李衮他们家听信儿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电光侠周英带着侄儿川北一条龙周文志，还有那几个记名的徒弟，上了船是直奔九龙山石海岛。在船上啊，老头心里就想，真是应了那句话了，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啊，肩头这压力可不小啊，多年不见白玉祥了，见着会是什么样呢？现在我这个盟兄脾气秉性变化没变化呢？盛奎又被抓回去了，现在这孩子怎么样呢？被压在什么地方呢？ 我得用什么办法把孩子救出来呢？想的是心乱如麻呀。再说小侠客川北一条龙周文志，这孩子心挺重啊，心说，哎呀，我24岁就能见着武圣，真是无上的光荣啊，武圣能相信我们爷俩，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，是看得起我们爷俩。我们红嘴白牙也说了大话了，什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，但是无论如何得把这事办成，办成了皆大欢喜，办不成我们爷俩脸上无光，将来怎么见人？至于怎么成，真是冥思 苦想。